都讲完了嘛，对不对？学问、真问都讲完了。什么是学，什么是证？在学佛的路上的话，可能你会觉得说，哎，学佛就是让你这一辈子，其实这一辈子没办法改变。我坦白跟你讲，我们这一辈子的果报本来就是这样子了，所以没办法改变。但是可以改变什么？改变我们的心。我们的心如果改变的话，对我们现前所拥有的那个果报的时候，我们的话，我们的心境就会改变。好，就是说。比方说我现在生病，如果是病得很严重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哎呀，怎么我出家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很用功的在那边修行，为什么还生着病，而且病这么多天还不好？我做下去真的是就是这样子，非常非常不能没有照顾到他的弟子啊。如果我的信心不是很坚强的时候，可能就是这样子嘛，啊。但是如果今天我的信心很坚强的时候，我就说啊，我生病了，真的是还不错嘛。因为为什么？我现在信心已经坚定了，然后呢，我现在还有一点体力，果报就是这样子嘛。因为为什么？我可能之前造作了很多恶业，那造作恶业本来这辈子就要感受遭感那个苦果嘛，啊，那苦果。你可能就是说我过去有杀生或是怎么样，那你这辈子你就会生病啊，好，哦，就是甚至呢你病得不轻，这个都是有可能嘛，好，哦，那你要想到说啊，那无所谓，正好我现在信心坚定，我不会动摇，万一如果我信心没坚定，他这个病就跑出来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动摇？动摇可能就是改变信仰。那我现在还不错，佛祖真的是吃咖包饼，真的是保佑到我现在信心坚定了，好，然后呢我学佛的意志力非常坚强，然后呢病了，然后我可以接受，因为为什么？这是还一种业报，哦，所以呢其实这辈子的果报有没有改变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心就很不一样，你如果信心坚定的人跟信心不坚定的人，那个感觉就不一样，然后你很坚定的觉得就说啊，这个是业报呈现了，果报成熟了。那果报成熟的时候，你的心就是很坦然的接受，跟那个没有信心的人，跟果报成熟的时候，他那个怨天尤人很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信心坚定，所以呢，我果报成熟，我坦然接受，我不会再造恶业，不会怨天尤人。那如果是我今天，我的信心不坚定，然后想说我就学佛学这么久，然后我已经吃素吃这么久，为什么我的身体不好？那一定是我不适合做什么，不适合做什么，然后呢就是世界上都没有一个是真的在照顾我们的，所以呢我就开始造恶业了，对吗？然后造恶业，在学佛，在佛法上来讲的时候，恶业下面的果报就是苦果，绝对改变不了。那我这辈子的果报还是没改变嘛，还是一样生病啊，绝对不会说因为我怨天尤人，然后我去造恶业，我这辈子的果报就改变了，没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所以呢我可以讲说这辈子的果报改变不了，我们这辈子改变不了，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是什么？心。好，就像圣严法师说的嘛，他说我生病嘛，齁，其实你要想说为什么一个大菩萨竟然要洗肾，而且衰落到这种情形，为什么？他说：“我是生病，我是身体生病嘛，我的心不受影响啊。那我的心不受影响的时候，病是他在病嘛，因为这个是果报呈现，他的果报要遭感了，所以呢，我的心不要受到影响，因为我的心一受影响，我一定又随之境界又在造恶业了。好，哦，所以呢，旧业未了，新殃又做了。”好，所以呢，这就是修行跟没修行的差别在这里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学佛的一个关怀，可能就是想说，哎，我可以累积福德因缘，怎么累积？当然是造善业，然后怎么去种善根？当然就是说，不要心不要有起烦恼嘛。好，累积福德资粮，然后能够种善根。好，就是。你心里没有贪嗔痴的话，就能够种善根。那如果你一直很挂碍， 啊，我这辈子怎么这样子？我又没有做坏事情，然后我学佛了，我好像是还没有学佛，身体还没那么脏，我学佛的身体才变那么脏。你要想看看，你还没有学佛的时候是年轻力壮，然后学佛的时候是你已经是年纪大了才慢慢学佛嘛，那本来年纪大就比较容易受，比较容易身体比较不好嘛。你能够说啊，我学佛以后身体才变不好吗？不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其实就是说你的信心，第一个就是说你在学佛的路上信心要坚固。好、哦，万一你遇到什么境界的话，你自己要想看看，就是说这个境界、这个果报是谁给我们的？一定是自作自受。好、哦，果报是没办法改变的嘛，哈、哦。但是呢，什么时候的果报可以改变？什么时候的果报可以改变？现在这一辈子的果报不能改变，下辈子的可以改变嘛？对啊，因为下辈子的果报还没有成熟嘛，所以我可以这辈子赶快累积善业，然后赶快种善根，我下辈子果报会很好嘛。所以呢，你要说啊，那我能不能就说我一直拜佛，希望这辈子的果报改好？告诉你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哼，但是呢，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这辈子？当然是我们的心去转。好，就是说一样是生病，好，我就想说一样是生病嘛，但是呢你的心很坦然的接受，跟你怨天尤人就很不一样嘛。怨天尤人是把头弄嘎嘎，然后你坦然接受的时候，很可能就说要死就去死。当然不是这样子讲啦，就是说啊，苦生病嘛，本来很苦嘛，啊，这本来就一个过程，然后这个业报还完就不会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就是你的心可以去建立，哦，但是果报绝对改不来，哦，但下辈子可以改，下下辈子还没也可以改，就是还没有成熟的业报可以改。那如果是你怨天尤人的话，告诉你下辈子一定是苦果。你这辈子遇到挫折，你不愿意去突破的话，下辈子这个挫折还是存在、哦，就是说你学佛，你越学越身体越不好，然后你就停下来就不学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下辈子一样，你要学到一个中间一个段落，你还是一样果报呈现。因为为什么？你不去突破嘛，哦，所以呢你要说啊，天气很冷，然后呢我希望天气变好的时候我才去学佛，跟我们以前常常听到的说啊，我还年轻嘛，我干嘛要学佛，等我老了再学佛。老了能够做什么？年轻的时候你可以拜佛，可以礼佛，可以累积福德资粮，可以种善根，可以做很多事情。你老了学佛可以做什么？就不知道嘛，可能就是一直念佛，然后呢念到最后就说，哎，阿弥陀佛什么时候要来接我，然后还一面念一面想，最后阿弥陀佛还是不愿意来。因为为什么？他说你的存心不正确，对不对？所以学佛就是一个心的部分嘛，哈，就是你要说这辈子能够改善我们的心，但是呢果报没办法改变。那没办法改变，其实我们的心转，我们对果报的那个严重性看法就很不一样。好，就像你看圣严法师，你要说喜圣的人到最后你说不痛苦是骗人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你看他要往生前的几个月都还出来见大家嘛，他有没有痛苦的样子给我们看？没有。所以呢就是从这边来看的话，就是说我们学佛一定是说，你要想到你的痛苦，你的身体生病，你的心理受创伤，那个都无所谓。你的痛苦其实就是果报呈现，那果报呈现你就要想到圣严法师的那个样子给我们看的，就是说他苦的这样子，他出来有没有说哎呀我好苦好苦？没有，他一点眉头都没皱。为什么？他说学佛就是要带给人快乐，不要说因为你学佛然后你一点点苦然后你就愁眉苦脸怎么样的话，那其实让大家会退道。因为有的人他刚进入学佛的那个场面，他就说哈，学佛这么严肃哦，都不能笑，都要眉头皱子，那我不要学佛，人生都已经够苦了，还要去那个那么严肃的地方。所以呢我们为了要发挥你的菩萨心肠，学佛一定要快乐，拿快乐的表情给人家看。即使你自己生病了，你要想到说我生病有没有像圣严法师这么严重，他就是可以讲是说临终的那个很严重的时候，他都还不会把那个病态给人家看嘛。 所以呢，学佛就是学这样，不是说学一个圣严法师的名字而已嘛。你既然是你仰慕他，你就要向他的生活看齐，向他的心境看齐。好，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，那个我们学佛有三个方式嘛，就是说，哎，那希望下辈子的果报是比这辈子果报好，所以呢，能够升人或是升天，果报就会比这辈子好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布施下辈子会富有，我们持戒下辈子会那个得人缘，甚至呢会长寿，然后忍辱呢下辈子会庄严，就是这样子吧，哈。然后你就说啊，我这辈子不够高，我这辈子不够庄严，我这辈子身体不够好，没关系，你就是从那个佛法上来学嘛，就说我到底要克制哪里？我的身体不够好，那我就持戒，好、哦，我不要杀生，然后甚至我发心吃素，哈、哦，这个就是让你下辈子身体变好啊，好、哦，这辈子当然你要说这辈子我都管不了了。没错，这辈子就是你过去累积下来的果报，那下辈子你可以身体好，下辈子的身体要怎样你这辈子可以掌握，所以呢你要不要杀生，这就看在你自己下辈子希望要求的是什么果报。如果你下辈子希望就说啊，我短短的寿命就好了，那我就不坚持你杀不杀生、哦、但是呢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能够长寿又健康嘛、哦，然后下辈子福报好一点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人天人善道的人或是天啊、哦，升到那个善道的人或是天，但是福报要好一点啊、哦，这个是行人天道哈、哦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行解脱道，就是声闻缘觉二圣。好、哦，那行解脱道就是要想到说，在这个世间生死轮回太苦了啊、哦，是讲得太快吗？哪里听不懂？听不懂马上问，不要犹豫不决，嘿，因为我只是稍微复习一下。那二圣呢，就是讲他说，啊，在这个生死哈、啊，生死轮回太苦太苦了。然后呢，要看到哈、啊，我即使生在人间或是天上，福报很好，到最后我还是有限嘛，所以呢，我还是会堕落，还是会生死轮回。那生死轮回就是不可爱嘛，所以呢，我不要生死轮回，所以呢，不要生死轮回就是无生的部分嘛，所以要进入涅槃，所以他追求的是解脱嘛，出世，好、哦，解脱道就是解脱这个生死轮回的苦。那你要怎么做呢？可能就是用那个是叫什么五庭心观嘛，是如意足，三七菩提分法，这个都是属于二圣嘛，好、哦，就是。那个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法无我，还有观心无常，就这样子哈。然后这个是迈向二圣哈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啊，世间是很苦，没错，但是呢，我自己很不想再来世间生死轮回嘛。那我也不喜欢众生还沉沦在这个生死轮回嘛，所以呢。我要发起菩提心，不忍众生苦、哦、所以呢要发行的是大圣道菩萨道、哦、所以呢这个是从那个学佛的一个根器来分，就有这三者、哦、但是里头生人生天就是累积福德这个部分、哦、你福报会比较好一点嘛。然后解脱一定是要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观受是苦，还有呢就刚才讲的哈，观身不净，这个部分观其实是思维、哦、思维这边讲观嘛、哦、所以观自在要怎么样自在，一定是思维、哦、你如果不经过心理去思考，你绝对没办法自在。那前面讲的那个观身不净、观法无我，那些其实都是思维。思维要用什么？思维要用脑袋瓜嘛，是智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没有一个能够迈向解脱，没有不用智慧的。所以呢，你第一个要修智慧，好、哦，就是智慧一定要升起，绝对不是说啊，我一直。一直布施持戒这样子就可以了， 其实你要有智慧，有智慧才有办法迈向解脱。这边还是还没有谈到智慧，但是这边就要谈到智慧了。那智慧这个就可能是讲说福德嘛，好，福德之良。然后这个呢，除了福德以外，因为你没有福德，你不可能修解脱，因为你没有福德的话，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会很多障碍，因为福德是解人缘，然后增长福报嘛。所以呢，除了福德，这个就是慢慢的往那个资粮越来越多的地方累积嘛。这个可能如果是说，哎，我只要福德就好。那二圣呢，就是福德跟智慧都要，好、哦，除了累积福德以外，也要累积智慧，好、哦。所以呢，要福慧双修才有办法解脱，哦，因为你只有累积福德，告诉你绝对没办法解脱，因为你没有智慧去观，哦，那一定是福德要具足，福德具足，你在修解脱道上呢，没有障碍，而且呢会有善缘，然后再接着你在修智慧的时候，你就很快就解脱了，然后在大圣的时候呢，就是。不止福德智慧要有，还要加上悲心。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个慈悲心的时候，你是一个变成一个，就是说很自私的，很自私的，大概没有人讲说很自私的菩萨嘛，对不对？菩萨一定是大悲心嘛。所以呢，我就想到说，没有悲心怎么称得上菩萨？因为大圣是菩萨啊，好、哦。所以呢，除了福德智慧以外，还要有悲心。这个小圣可能是说，哎，悲心不是很圣，还无所谓嘛。哦，就是说我只是想到说，我自己要解脱，我不要再生死轮回。那其他的管他的，个人生死个人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大圣就不是啊，因为菩萨就是救度有情啊，哈、哦，救度有情怎么可能？你看到有情在受苦，你不会想说拉他一把。那你如果没有拉他一把，怎么叫做救？对不对？他已经陷入大海当中，在那边飘飘飘，然后你要说，啊、哦，我看一下是不是我哥哥，看一下是不是我妹妹，是我才救，不是我就不救。我想这个就不是菩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就说，那个成佛少不了悲心，好、哦、慈悲心，好、哦。那从这边来看的话，就是说，哎，人天二圣大圣这个。根性分这三个嘛，哈。那这边呢，我刚才，一开始上课我就说这一本经就是大圣经，大圣经讲的一定是这一个场面，这一个层次。那这一个层次，你就想到刚才所讲的，是不是只有福德，一定要超越福德要有，然后也要有智慧，然后不只是福德智慧要有，而且还要有慈悲心。而且这个慈悲心要怎么样才能够变成？我们常讲说，我对人可以慈悲，我对蟑螂没办法慈悲，因为什么？蟑螂就弄脏我的食物啊，老鼠也是弄脏我的食物，会让我生病嘛。但是如果是说那个菩萨的话，它是一种，它不只是慈悲心，是一个大的慈悲心，大悲心。你们不是讲大悲心起吗？大悲心。大悲心要怎么样大？你有分别就不叫大嘛。你有分别，比方说，哎，他是我的孩子，我愿意照顾他。他不是我的孩子，我干嘛要去照顾他？这就是小的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大。啊，你一定要很广集一切，广集一切的话，你要第一个要怎样？观众生都是缘起的，都是平等的，哦，那都是平等的。然后你要说，人是平等的。老鼠是不是平等？老鼠也是众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就不能说我可以对人慈悲，我不能对老鼠慈悲。所以呢，这个就讲到说，那个要平等心的部分。然后你要平等，就有办法大嘛，哈、哦。那怎么样平等？站在学佛立场上，不可能，我们每个人不可能平等，我们不可能平等嘛，对不对？你要说一个班长也有一个第一名，总不能每个人都第一名。那要怎么样平等？当然是站在圣义地来讲，好，自性空的立场来讲，来讲平等。所以呢，这本经里头他讲邪问正问就是在这里，他的正 就是扣住诸法平等的这个部分，扣住圣义谛自性空的这个部分来谈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的哈。好，我们就截止。你要想说啊，前面都讲说什么什么离自性、离欲计，这个叫做正性嘛哈。然后呢，你要说学佛立场应该是说，你如果处理生死是对的嘛，处理生死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要解脱，处理生死是对的。为什么在这一本经来讲，它是学问，不是正问？问题就在这里，因为它是只讲到二圣。那我们的关怀是大圣，那大圣你不只处理生死，你要关怀的是说你要度众生。那你既然要处理生死，要怎么关怀众生？你都已经离开这个世间的话，你怎么去度这边的众生？所以呢，就是说你要心处理，但是呢你还是要在这边嘛。好，所以就是不厌生死，不求涅槃，它的标准在这里，可以吗？很难。当然我坦白讲，没有一个人说大圣好做，只有你认为说你是只是发了菩提心就叫做菩萨的话，但是你现在想看看菩萨的事业就是这样子嘛。如果好做的话，佛陀释迦牟尼佛不根本不需要花三大阿僧祇劫嘛，对对。而且呢，他这辈子也是，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一辈子他其实也是很辛苦嘛，对不对？要说受到外道的攻击，受到什么，然后但是呢他还是可以度外道、哦、啊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他就说第一个见我执着我嘛，我解脱就好了，所以这个是学问、哦、因为我解脱还是在这个二圣。见我可能是讲我的福报，希望我学佛我的福报下辈子比这一辈子好嘛，还是考虑到我嘛，所以是执着我的部分，所以它是学问。好，那下来呢，他说以生以灭，这个生灭的问题还是有一个自性嘛。那你如果考虑到大圣的话，他是讲自性空，所以有一个自性的话，当然就是属于学问。有一个自性，自性就是本质，他有一个什么本质，你要追求一个什么本质的话，那佛法就讲说诸法因缘所生，没有一个实有的一个自性可以追求到嘛。所以呢，如果说你在想到说啊怎么样生怎么样灭，那个就是一个学问的哈、哦，邪的不是正的哈、哦，邪就是不对的意思嘛哈、哦。那接着呢要讲杂染，哈、哦，杂染跟解脱这个部分，哈、哦，杂染清净还有生死解脱。那你如果把它扣住二分法来讲的话，那还是停留在这里嘛，因为有一个烦恼我需要去断，然后有一个清净法我需要去证，涅槃我需要去证嘛，所以还是在二圣。那在这里的话，当然以这一本经来讲的话，它就是邪的不是正的，因为这一本经扣住的都是大圣，只有大圣才是正的，它的意思是这样子。好，好，所以呢他后面就讲说无染无净无涅槃无生死，这个就是正问嘛、哦、好。那下面呢无取无证等等、哦、也是正问、哦、可以吗？那是什么不见二，就是不执着二分的部分嘛、哦、然后呢执着圣这个部分，或是有佛就有佛国土、哦、这个都是一种执着分别的话，他就认为说这个是邪的不是正的。好，那接着什么叫做正呢？我们就看一下十六页，应该上礼拜是讲到这里，对不对？正问学问讲完了，然后讲正性的部分，就是诸法真正的那个本质是什么、哦、如果是按照一个字一个字解释就是这样子嘛。但是呢佛法没有一个讲、佛法在讲诸法没有一个实有的一个本质嘛、哦、可以吗？是不是这里？因为我忘掉了，十七页了。哦哦哦，嗯，好，那没关系。那到十七页，那前面一样嘛，就是讲到诸法正性，就是没有一个那个实有的一个本质那个部分，所以呢，生死涅槃还是一样嘛，没有一个本质存在。那第三行开始，好，他说尔时，可以吗？尔时世尊。赞圣师为大梵天言， 善哉善哉梵天，善哉梵天，若有欲说诸法正性，应当如汝之所说也。哦，他说啊，你说你好，你讲得很好嘛。哦，这时候佛陀就赞叹那个圣思维大梵天嘛，他说啊，梵天你讲得太好了，因为他讲诸法什么叫诸法正性那些，他说讲得太好了，如果有人想要说明这个诸法正性，那你应该就要像你这样子说，才是能够，才是把那个诸法的那个真正的本质表达出来嘛。哦，他说像他怎么说呢？像他怎么说？所以呢，又要再回头看嘛。哦，第十六页嘛，他说要达到什么？那个所作一半相。哦，所作一半相就是说，你该具足的都具足，该断的都断了嘛。哦，然后呢，其实没有一个实有的诸法可获得，没一个实有的诸法可以分别，细论就是分别嘛。哦，然后呢，佛陀呢其实也不是什么证入涅槃，也不是说脱离生死，他就是在生死当中，但是呢心入涅槃嘛，就是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这个部分嘛。哦，然后呢他就说那不为度众生而说法吗？哦，他说也不是嘛，他说他其实都还在说法度众生嘛，所以呢没有一个往来生死，也没有一个进入涅槃的境界，就是常常我们讲是说不住生死，不生涅槃，那个境界的意思。哦，那个就是诸法正性。所以你从佛法上来看的话，那个佛法的思维其实是很细嘛，绝对是打破我们那个社会世间的那个二分的。哦，二分会怎么样呢？就是一定有一个标准答案，但是我们从小都被灌输这个观念嘛，不是对就是错。哦，然后考卷拿来，老师要怎么打成绩，但是考卷一看，哦，这个对这个错，然后最后呢对对错错，然后算一算成绩出来了，这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观念。但是佛法是怎么样？佛法他就说很非常的那个包容性非常的大嘛。因为为什么？不是没有是非，绝对不是没有是非，是有是非，但是这个是非是从哪里看？从你的观点。哦，你站在什么观点来看这个事情，然后别人站在什么观点上来看这个事情，然后我们要有包容，绝对不能说啊，我看这样子就对了啊，那你为什么你不是这样子，那就错。就像有一次那个梁玉就拿一张相片嘛，然后就说师傅你看这个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呢我说什么东西，因为我想说要看什么嘛。齁，结果呢素兰马上就说啊，就是地藏菩萨就是什么样子。我想说从哪里看嘛，从哪里看有地藏菩萨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不是说在责备他从哪没有看到然后故意讲，我是说你要从哪里看，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嘛，因为每个人看的角度不一样啊，你总不能凭空乱说嘛，凭空乱说就是跟社会上的戏论一样的，跟世间的戏论一样。那我们学佛了一定是说我要说什么一定要有凭有据，我站在什么角度来看，然后我看到什么我才说什么，这样就不会造成妄语。如果说你就是听到什么就说什么，那其实就是你根本没有真正的去体悟去了解，然后你这样跟着说的话，很容易就被牵着鼻子走。那万一如果哪一天的时候人家跟你讲就说哎，台北车站往这边走，然后你要很相信就一直往这边走，问题是你根本就抬头一看，那个台北车站不是有一个很高嘛？那个是在那边，为什么在那边？结果你跑到101去了。哦，其实就是说你要稍微用你的智慧去看一下嘛，去思维一下。哦，不是人云亦云。那一样佛法就是这种情形，就是说他不会否定每个人的看法，但是呢你从什么看法看然后说这样子，你另外一个从这边看，就是要有包容性。哦，但是绝对不能随便乱说。哦，因为随便乱说就是变成妄语嘛，所以妄语其实是这样子。哦，不是说哎欺骗人家叫做妄语，妄语就是说你没有根据，然后你这样子乱讲，这个就是妄语了。好，也就是戏论。所以呢他这边呢讲说诸法正性就是这样子。好， 所以不打破我们从小灌输的那个二分法对错的观念嘛，哈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说穿了就是说，它没有一个实有的一个本质。那你要追求本质的话，你就是从因缘来看。那因缘改变，每一个人看到的因缘都不太一定，因缘一改变，所看的就不一样嘛。所以他讲说，因缘的自性是空的，哈。那这个就是诸法正性。然后呢，因为这样子说法，所以呢，两千比丘呢不受诸法漏尽心得解脱，好，就是第五行这边他说，那个大梵天这样讲完讲，然后释迦牟尼佛这样赞叹完，然后这时候呢，在场的两千个比丘呢就不受诸法，不受诸法。这边如果说你按照我们的那个译文解义的话，不接受诸法错了，不受诸法，受就是说不去执着，哦，比方说我现在想说啊，我等一下就是要喝咖啡，然后呢，因为佛陀这样讲以后呢，他说咖啡即是白咖啡，即是黑咖啡，即是什么咖啡，然后呢，它是一个本质就是什么样，到时候呢，你去到那边正好那咖啡店全部都关了，就剩下茶店，那你要怎么办？我就是不喝，你要说好喝茶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不去执着叫做不受，哦，你以后不要把那不受就变成不接受，那比丘不接受诸法怎么可能去解脱嘛，哦，他说不执着，不执着那个法，哦，然后呢不执着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变成漏尽嘛，哦，就是法漏，就是漏失功德，漏失功德那个断尽了，什么东西会让我们漏失功德？烦恼，烦恼断尽了，叫做漏尽。然后呢这样子，所以呢他的心就获得了解脱，可以吗？好，这是从这里来看的话，其实学佛是从修心开始嘛，那心你就不要去执着，比方说啊，我就一直很执着，我就是要这样子嘛，我要打坐一个钟头，然后呢你又开始那时钟过得好慢哦，我的腿好酸哦，好酸哦，为什么还剩下五秒钟？然后你这时候腿都已经快断掉了，你还不下坐吗？他有一次有一个同学嘛，哈，他就叫我说要拉筋嘛，然后就说每一天你要拉个十分钟，或是十五分钟嘛。然后我就在那，我想说那个时钟有问题吗？怎么这么慢？因为太痛了。太痛了，为什么他还那个时钟？我明明很久了嘛，为什么那个时钟才过五分钟而已？我想说，我就后来忍不住了，我把时钟拿到前面来看，他一样嘛，没有变快嘛。但是我们就很执着，就说一定十分钟、15分钟这样子嘛。后来就想说，那是我们的极限嘛，你干嘛要一定要看那个时钟呢？后来我想说，哦，这样太累了。因为我变成说我被时钟绑住了嘛，那就是我们去执着了嘛，那去心就被那个执着住，执着在那边的时候，你想你会解脱吗？你会放松吗？常常那个推拿的都会教授我们说放松放轻松，我说怎么可能放轻松，你一推就痛怎么可能轻松？他就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口诀嘛，这是我们的口诀啊。然后我叫你放轻松，我也知道你不能放轻松，但是我还是要讲嘛，因为放轻松，然后你就听到我的声音以后，你的心就会转到听到我的声音，然后你又那个在你当下你会疏忽你的痛的部分，他马上就给你处理了嘛。他就说这是我们的口诀啊，我说你这明明是在说天那个什么，就是讲什么话嘛，哈，我就说。不可能的啊，那痛了这样怎么放轻松？他就说，但是不然要叫你们怎么样，一直痛下去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像我们所说的，就是说我们其实你说修什么法，我们马上师父教我们四念住，然后就开始哦，那个每走一步啊，脚起脚落，然后呢踩上地上，然后怎么样，结果你现在心里想到什么？我的脚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是执着在那里了。那你这样子你会解脱吗？告诉你，你不 会解脱。你即使就在这个当下呢，你已经进入第二辈子，你还在那边注意你的脚，哦，所以不会解脱嘛。那我们平常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我们修行都一样，师父叫你念佛，然后你就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人家说哎，观音菩萨比较好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因为为什么你就执在阿弥陀佛他，对不对？但是也不是叫你说你不要执着阿弥陀佛，然后呢人家叫你说啊，你念观音菩萨好，然后就念观音菩萨，然后等一下人家叫你说念药师佛，你要念药师佛，你没有办法一门深入，也不对。他真正的学佛到一个境界的时候，你会很自在，因为为什么？你念阿弥陀佛，你其实你还是一直念阿弥陀佛，但是你的心已经不是像你刚才那个刚学佛那个很执着，就说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子。好，像我现在在念阿弥陀佛，跟我那时候刚学佛的念阿弥陀佛就完全不一样。那你说哪一个比较那个，就是说专注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那时候刚发心的时候是最专注，但是我那时候那个念佛完以后，我的胸口会很闷，因为为什么？我就非常执着，我一天要3000遍、10000遍，然后呢，我就不能乱掉嘛，所以呢，我的头就马上就痛了，哈、哦，其实是那种压力嘛。但是我现在是怎样？我随时都念，但是如果说我那时候进入第二辈子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升到那个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为什么？我那时候是执着那个数字啊，哦，绝对，而且你那心非常执着的话，不可能跟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有缘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都是大菩萨，都是很自在的。那如果说我现在念佛的话，我现在即使说进入第二辈子，我想我比以前更有把握，因为为什么？我觉得我想的都是正面的，我想的都是清净的，即使有时候我也会想负面的，但是我马上就给它跳回来。那以前不是啊，我3万遍还没有念好，你干嘛要叫我去做什么嘛？然后就开始烦恼就升起来了，那烦恼升起来，那一念跑去三恶道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不知道哪时候要断气都不知道嘛，那个恶念升起断气的话，就是跑到三恶道了。所以呢，那个大圣在讲哈，这个那个不受诸法的那个执着的部分是在这里，好、哦，就是说你不要一直执着什么，但是就是说，因为你一有执着，一定是没办法自在。那没办法自在的话，你会起烦恼嘛？那烦恼生出来的时候，恶业就出来了哈。他不会解脱，所以他讲说不受诸法才有办法断尽烦恼，然后心得解脱。好，那第六行可以吗？哈，前面第六行就讲如来复告大梵天言：梵天，我不得生死，不得涅槃，何以故？你看。佛陀自己就讲出来了，就像我们所说的不住生死，不生涅槃，那个意思一样嘛。他说我就是这样子嘛，佛陀嘛，我就是指佛陀嘛。他说为什么呢？如来虽说生死，使无有人往来生死；虽说涅槃，使无有人得涅槃。就是说佛陀虽然讲有生死嘛，有生有死，有生死轮回这个，但是其实呢，没有一个人是在生死当中往来，往来就是来来去去嘛，没有一个。好，然后虽然说有涅槃可证嘛，哈，但是呢，其实没有一个人获得涅槃。他说，奇怪，那我们不是生死轮回吗？他怎么说佛陀没有？佛陀说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在生死轮回，我们就在生死轮回，难道我们不是人吗？是不是有没有疑惑？这个人是讲实有的一个人，那你是实有的一个人吗？当然我是实有的一个人，我相信在世间法上你会认为说你是实有，我也认为是我是实有，但是在佛陀来看众生的时候，众生是五蕴合合的，是因缘所形成的一个法，绝对不是实有自性的一个法，算是没有一个自信的实有的一个法嘛。实有就是在就讲求一个真实的不变的，然后呢不受因缘所左右的。但是我们是不是 如果你是的话，我想我们永远存在那个3000公克左右。因为为什么？十有就不变嘛。但是我们会变啊，你看我们变的，每个人都变得都不太一样嘛。那个3000公克看起来就是小小的一只小猫的样子，但是我们现在变得这么高大，那是不是因缘所变的？所以它不是实有嘛，对不对？它是因缘所形成的法。然后我们会变成白头发啊，然后会老啊，所以呢，他说没有一个实有的人嘛，啊，是在这里。然后说，若有得入如此法门，当知是人非生死相，非涅槃相。如果有人体悟，得入就是得，就是悟得嘛，体悟，然后获得这个法的时候呢，了解这个法，法门就是法的那个类别嘛，好，那一定知道这个人其实已经不住在生死相，非生死相，就是不是在那个一个执着，就是说，哎，我现在是生，然后呢，要一定时有自信的生嘛，哈，然后呢，我生了以后就不能病，就不能老，就不能死，绝对不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他讲说非生死相，然后也不是执着有一个真实不变的涅槃的这个相啊。尔时会中五百比丘即从坐起而作誓言，啊，这时候呢。就有五百比丘，你就想到说五百比丘跟那个法华经五百比丘很像嘛，哈，然后呢，他就从那位置上就起来了，然后就讲，若无世间无涅槃者，我等变为空修犯恨，为何欲故修行正道，诸禅三昧三拔提耶，三摩拔提耶，哈，就是说如果没有世间就是生死轮回嘛，没有生死的话，然后也没有一个涅槃可证得的话。那我们这样子修犯恨是要做什么？我修行是要做什么？我们出家，我们学佛修行是要做什么？当然是要断烦恼，然后要得涅槃，要脱离生死嘛。他说，既然没有生死，没有涅槃，那我干嘛要修行？我是不是白白来下修行？那为什么要走这个修行的道路呢？为什么要修禅定呢？哦，这个意思。当然这个疑惑，我想我也会有，你也会有，对不对？那有疑惑要怎么办？要思维嘛，对，